一个是方便说，一个是究竟说，也可以这样说。这个修苦空无常无我，在我们凡夫的时候修无常苦空无常无我是对的，因为这样子来清净自己的身口意，达到圣人的境界的时候，再是常乐恶境，就是常乐恶境的。我们凡夫啊，在生死的流转没有常乐恶境，修苦空无常无我来对付我这个贪嗔痴的颠倒，就是四念处啊，对付这个颠倒的时候清净了，然后你发无上菩提心，就是常乐恶境的境界了，是圣人的果报，果报的境界。常乐恶境是圣人的果报境界，因为凡夫的境界是苦空无常无我，不诸佛菩萨是常乐恶境。比如说你说诸佛菩萨也是苦空，也是苦无常，那就不合道理，不合道理。不过在这个地方呢，经论上当然有不同的解释，有不同的解释的。
您刚才讲到这个圣人的境界，这个常乐我净是果报，那么这个果报也是因缘生法，还是说出生无灭？
也是因缘生法，
也是
因缘生法。这个我在涅槃经上是自在的，是大自在的。因为你得了圣道的时候，一切法得大自在，是名为我，是这样的。而圣人的境界是常，不会像我们凡夫的境界，得到一荣华富贵的时候，过了几天又无常了。圣人的圣道所得的那种功德是常，是不可破坏的。就是涅槃不会忽然间呢又退到流转生死了，不会的，所以应该说是常，也是乐，也是大自在，也是清净的，所以说是常乐为净，可以这样说。这个对，你说的对，但初开始的时候啊，一洗为水眼睛也是可以。要是当然我现在只是开头这样说了，那个你也可以啊，只在大脚趾头上修不净观，你还是从大脚趾，从足趾顶，从这足趾开始观，观那个足趾是不净，是能烂了啊。这个后来露出来白骨了，露出白骨的时候，你就以白骨做纸的所缘境，这是可以，纸在那里不动，这是可以。这样说呢，你这个生活陀和不净观就是连在一起的，也是可以，可以这样记。其他的也是可以，就是你修无我观。修观也是直也在这里，观也在这里，观这个色受想是无我，然后你的一念灵明的心呢，就直在这个无我这里，也是可以直在这里不动，直它一个小时，然后你再修无我观也是可以， 这里面的变化性也是很大，各式各样的字，各式各样的观。
可是我们修，如果是应该修持理还未成就，是应该先取一个手缘境，是不是不要常常变化比较容易修成？
也是对的，不要常常变化是对的。但是这件事你也是不同，也还是当然说一个比喻，说掘井哈，你在这挖井，但是挖了几次深，不挖了到那去挖，到那去挖，到这样子老在变动啊，你这个井一直都挖不成。这个所以不要变动，这话也有道理，但在修行上又不完全同意这件事。你如果你以为所缘境，你的你达到了欲界定或者是为了定定，然后你观无我的时候，观一切法毕竟空的时候，你的心只在第一地上，但是你以前修的止的功夫继续会进步，而不是像挂井那样，不会的，不会说前功尽弃了，不是的，那是不相同的，还是有点不同。假设你不修十念住，我只是修一点声闻陀，你这样情形呢，你就是要只在一处，不要变动。并且也是那样子，你习惯了做这个止，你就继续这样子，不要变动，也是可以，这样做也是对的。可是要是我们出家人，我这又是把三年又不算在内了，你要继续的修十念住啊。他越修就越熟悉越善巧，前面的功德帮助后面的功德的成就，辗转的增盛，那是不在此地的。不是因为说我以前用洗衣做水眼镜，我以后不可以变动，不是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初开始尽量的先稳定一点，不要变动，是可以，也是好。胜输的事情就是难办一点，输的事情是好办一点，所以咱初开始先不要变动，也是可以。先用以喜为水，因为这个喜是现成的，不用你去制造。你要观大指，大这个主指，你先要修不净，把这个白骨露出来，你还要用一点心力的，不然那个白骨它不露，不显示出来。我们到点了，好好好好。
这边有个很简短的问题，
好好。
为什么白骨弯要从指头开始，不从手开始往下？
对，那个八倍蛇也是这样说，这个般若经这里面也是说从足指顶，因为啊，你这个心念先从下面观呢，头脑清明。我们的头脑会清明，有清明的觉受哈，清明的感觉。你要先从头观呐，头会烦，会呀、啊，头会热，头会头疼，会有问题。所以先从足下观是可以。要是你已经得定了，你随意自在，愿意怎么都可以，没有问题。没得定的时候啊，也要注意这件事。
这个小指有两个，一盘子一下，小指插得很远，要去观哪一个？
它两个很快。这上面没有说左右，他没有说的，就是你的自由都，你空间大一点，也可以左也可以右，或者说男人观左，女人观右也可以。供养贪，
那请问这个供养贪是什么？
供养贪呢，就是做一些服侍他的事情，服侍他的事情，为他服务，做种种事情，叫供养贪。
观的时候有九想。那经典上有讲说修复净观是从足至顶，那就是从脚趾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开始修是从脚趾就修观想到九想，还是说从脚趾到头顶的时候是一想一想这样慢慢观想？
是的，从足趾开始修复净观，是这次的是这样，从足之顶，在那个八倍舌也提到这样，就是先观想啊，这个足趾是清淤了、肿大了、能乱了，然后就是啊散开了，这个白骨露出来了。然后在五个指头也逐渐这样观，然后由逐渐的到这个小腿、大腿，乃至到头，那么最后呢，就完全是个白骨了，是这样子的。九想观就是包裹，都包裹在内里。这个九想里边呢，在这里刚才文上说了。他只说到一个白骨观，在这个《玉器十德论》里面说的很详细。我想把这一段文呢，《玉器十德论》这一段文讲完呢，就以《玉器十德论》来说到这个九想观。他那段文呢，他说的含蓄了一点。修不净观呢，当然不能断烦恼，但修了不净观到白骨观呢，你再修无我观的时候就断烦恼了，应该是这次第应该是这样的。我们呢修了不净观的时候，但是按照九想观次第这样修，最后修到白骨观，你心里面一转变呢，在这样的啊生命体上看呢，都不是恶，这样的生命体里面没有恶可得，很容易的就相应了，很容易就相应了啊。这个容易相应啊，在我们修不净观没成功的时候，或者没修不净观的时候，我们从经论上的这个物我观的文句上去思维，也能相似的通达物我意，但是不断烦恼，不断烦恼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欲，我们的欲心做障碍，有欲心的做障碍。要是先修不净观，修白骨观，把这个欲破掉了，没有欲的障碍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观察这个时候想想是啊，都是因缘所生法啊，没有恶可得，它就相应了，就能断烦恼。所以不净观修成了的时候啊，很容易得圣道。它是不断烦恼，但是能顺于圣道，很容易没有障碍。我们的欲心呢强，随时会动啊，我们自己不大感觉什么，但是你用功的时候就是停在那里不动，不容易进步，想进一步不容易。所以应该修不净观，虽然不断烦恼啊，但是把这个断烦恼的障碍取消了，破出去了，这时候修无我观，修一些法空无我无我说，就容易成就了。他那段文的那个故事啊，就是说的含蓄，没有说那么完全。
所以修白骨观呢，应该是比较容易修。修白骨观我一般容易修，会画的人自己可以画一个啊白骨图，画一个可以多画几张，给别的同凡行者挂在你的疗房里头，你天天看，天天看的，在我们出现来说，这件事重要，应该做。不要去画一个马，画个老虎，这样画哪个？画一个斗楼图，一节一节的骨，稍微大一点，大一点，它这个很明显的一部分一部分的一点。这个，刚才看呢，你静坐的时候就容易现前，这个白骨容易现前。我们呢，这个有的人生来欲心就轻，这样也是有，他虽然没修不净观呢，他的欲心不怎么动，但是有的人不是，是有欲心，有欲心呢，而自己也有惭愧心呢，对于佛法有信心呢，用这个信心，用惭愧心去调伏他，调伏不够力呀、啊，自己就苦恼。要是用不净观就有力量，力量够。够的时候，你常常静坐，常常调伏，不要说成功啊，就接近成功的时候，心里面就太平。一太平了，心里面平静了，就自在的多，就自在的多。所以应该修这个不净观。我们一到佛法里呢，又教什么手楞严打定啊，又教，当然也都是妙法，都是好，不切实际。我看当前的问题怎么不解决？你怎么不要解决？这个问题是很实时有问题的，要解决吗？有个南传的四念住经，好像是在正这个正义阿含经呢，是第22。其实现在的圆航寺翻的阿含经已经翻译出来，但是我没去查。是那个有个寂照法师，不知道是谁翻译的，他有那个本给我看，我看了一，那里面主要的就是用这个方法。看这个方法，一些实证也是有。要是我们呢，我们没有功夫的人呢，直接的叫这个心里不动，可能是困难。但是你先要把自己呀、处于第三者的地位呀，等于说自己反过来看自己。自己看自己的贪心在活动，你自己看你的贪心的活动，你自己看你的贪心的活动，这个方法啊，似乎是比你叫你的一念心不动比较来的容易一点，有可能是容易一点。
看到他们的过去，能够体会到无常，能够很快的了解无我。那有人讲说这个方法比较锐利，师父您觉得怎么样？
我也同意，他就是啊，不是主动的去修无常观、修无我观，但是你应该有无常无我的智慧，这样子去啊，处于第三者的地位，观察你的身受心法，观察身的种种现象，观察受心法各式各样的现象，你注意的去看，他很容易就会理解到啊，这个不净啊，是苦啊，是无常无我的道理，很容易理解到那里。但是我在思维这个次第啊，我看佛说的这个法门呢，就是两个态度。第一个，你先不主动的去修这个无常啊，不净观、无我观。无常观、苦观，不主动的修，你先处于第三者的地位去看，看来的时候你再修无常观、无我观啊，不净观，一下子就成功了。我看佛是这样意思，就是两个态度。第一个态度啊，你处于第三者的地位去看；第二个态度，这时候你主动的去对峙，用四念入对峙，就成功了。所以说一开始修奢摩陀啊，来对着这些颠倒妄想啊，这是也是一个态度，但是有的人可能会有困难。那么佛告诉你，你先不要，你听，你的心动的时候啊，你只是看它这个动，你不要去啊去采取行动，你只是看。但是你这一看呢，也减轻了那个活动。因为你不是自己主动去动贪心了，就把那个贪的力量减轻了，把嗔的力量也减轻了。佛是，我看佛有这样的意思。我们自己可以试验，你可以也实习一下，用这个方法实习一下，静坐的时候用这个方法。
刚刚所说的这个方法哈，因为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去观察心念的活动，它可不可能产生说还有一个真常不变的那个心，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现象？
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。有一些见解啊，是由自己希望分别来的，但是有一些见解呢，也有你自己实习的经验上来的，所以这个法义的啊，观察，如果没有这个修陀罗的印证啊，人也容易会走偏的，会走偏的。所以在刚才这段文说啊，如旋火轮，信念的速转如旋火轮，那么表示心不是常住的。如果没有佛这样解释啊，我们也由自己的静坐很容易的就认为心是常，而佛说是观心无常。如果这句话不是佛说呀，我看很困难的，观心无常很困难的，很不容易。这个当然呢， 我们欢喜楞严经的话，我们会找出一个理由来，和佛说观心无常不同，可以这样解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观心无常观不来，观不来的，一定因为呀、就是说心的体性是常，心的作用是无常，要把它分开，分开这样子呢，究竟心还是常，这观心无常就观不来。在这个《大毗婆沙论》上啊，说到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比丘，心是常，有常觉论者，这个觉悟的觉哈，这个觉悟的心呢、这个觉性的心是常住的，说这是佛在世的时候有这种有这样的比丘，但他批评，但是心之起见就批评他，他就不准有这样的思想。在我们中国佛教呢，这个宋和唐朝，唐宋元明清，乃至到1949年，我们中国佛教一直都是这样子，都是这样的思想，就是最近这几二三十年，二十年以后啊。因为印顺老法师啊，他提倡啊中观，提倡中观，提倡阿含经的，有多少人啊去欢喜这个法门？无形中把楞严经的思想有点冲击，但是现在大多数的佛教徒啊，我看还是楞严经的思想，像起心论的思想。一少部，但是现在中国佛教徒还是一少部分人呢，就是学习中观，学习阿含，学习唯识，还是这是一少部分，一大部分呢还是楞严经起心论的思想。但是楞严经起心论的思想，这些人多数是老派，学习阿含经啊，学习波尔经，学习唯识，是多数是年轻人这一派，这一派。而现在呀，我们中国佛教不管是台湾和中国大陆啊，都有学生到西南去学南传佛教，都有这样情形。这样情形的话呢，我看中国大陆去的学生多过台湾在西南学习佛法的人多。这些人学习呀、如果能够认真的学习，时间长一点，最好是长一点，时间短还不行。时间长一点，将来回到中国来，中国佛教就会呀、大家的思想上会有一个时期的争论，会争论，会引起争论。等到这个时候呢，印顺老法师的著作会显得重要了，会显得重要了。究竟啊，但是这个问题实在不是问题，因为呀、在这个古代的经论上也有解释这些问题。解释问题，我看呢。也还是不能够啊，定于一尊，还是不能。也还是随个人的欢喜，我欢喜真常还是真常，我欢喜唯识就是唯识，欢喜中观就是中观，欢喜阿含还是阿含，还是这样。思想还是不能统一。不过久了以后呢，大家就默然了，不再争论了。我看是这样的，可是我另外我个人有个看法呢，那个问题可以不要管，我们现在注意就是注意这个实际的问题，实际的问题就是当前我们的出家人呢， 要清净，身口意要清净。要在这个立场看，修十念处是对的，还是关心无常，修十念处，解决实际的问题。我也想起来，我不是说玉学师的论，不是，我是说就是个观心无常啊，怎么知道心是无常？我是解释这个问题啊，这问题就是啊，从各式各样啊，从修行人的心理上的境界，从这个不修行人的社会上一般的人的心理境界，这些现象啊，去看这一念心呢，说无常有道理，我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一个人修行人呢，修四念处啊观，或者是浅一点的修行，或者深一点的修行，他已经有的程度了，当然还不是圣人了。他这个他的一念心呢，明镜而住，忽然间跳出个妄想来，当然这个妄也可能是特别的好心清净的，也可能有眼悟，也是有的。那么我们要是这个问题，这是个现象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这个事实是应该怎么解释呢？你怎么解释呢？这一念心呢，假设的话，他出来一念心，我说了，忽然间想起来我的母亲，这句话我们通常说呀、啊，那么想起来母亲也没什么不对吧，但是这也是爱，实在这就是爱，还是着，爱就是着。你前一念心呢是明镜而住，没有显著的眼悟心，没有，当然知道心还是有，可是不明显，明镜而住，忽然间跳出一个爱来，你怎么解释呢？你怎么解释这个爱？这一念的爱心一起来，前面明镜而住就没有了，过去了。你怎么解释这一念爱心呢？那么这你只有用唯识的这种理论，就是你的阿赖耶识里面呢有这个种子啊，或者是你母亲呢在什么什么地方，忽然间她心动了啊，她心一动和你的阿赖耶识就接触了啊，所以你就跳出来一个。你自己也对母亲有爱嘛，所以一下子就跳出个爱来，跳出爱来，一天那个明镜心过去了啊，这表示无常，就看出心是无常。当然我们也可，我们怎么样解释？如果用阿赖耶识这种理论来解释呢，那不能说是常住真心，不能这么说。但是十大乘论上呢，所以这个高境界深了一点呢，四大乘论上的理论呢，似乎也并不明显的否认常住真心。但那个这个常住不否，他不否认这如来藏性啊，但是唯识上他也没有明显的像起信论说的那样。起信论说呢，这个真如啊有大智慧光明意，那就是常住真心了嘛。这个真如是有觉知性的，真如的理性上有觉知性。那这样的理论，但真如不是因缘生的，它不是常住真心了吗？他十大乘论也没有明显的这么说，没有明显说这件事，没有那么明显。可是这件事呢， 要在成唯识论就是明显的说真如没有角之一，这如来的佛的大圆镜智还是颤抖颤抖生灭的，你不能说真如有生灭吧。所以这个从这个现象上看，从修行人的内心的境界看，从一般社会上的这些啊，一般的能夫也好也好，知识分子也好，这个心里面的变化，这些现象上看的，用无常你是容易解释，是容易解释的。到点了。感觉到很相应，你继续修我熟习观。熟习观使令心静下来，然后修不净观。修不净观呢，达到修它一刻钟，时间不要太多。身体特别健康的人可能会好一点，他就思维一个钟头，你还是精神还是很旺。但是多数人还是不要修太久，太久呢，一个修不净观也修得很合适了，你也不妨试一试，就在那个不净那里呀、啊，心就安住那不动。像刚才说的哈，那个大指那个骨，他也很快的就能想到这个大指骨这个白骨露出来，这心就住在那不动，也是很好。你先转变一下也可以。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啊，你就这样修也可以，就是把这个大指的骨头露出来，这样观想，然后住那不动，一开始就这样修也可以。但是多数人呢，有修熟习观的经验，修不净观的经验的人不多，所以呀、啊，也可以先修不净，先修熟习观。使令这个心呢，一下子安住他一个钟头。这个时候啊，把这个堪能性的力量呢，培养出来，然后再修不净观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，你可以随自己意。我从佛教史上看，佛在世的时候当然是得圣道的人多，正法住持的时代呀、啊，也是得圣道的人多。但是我看从出家的戒律上看，那个时代的人都是修不净观、修熟习观、修无停心的。等到相法过了正法到相法的时候啊，得圣道的人少，乃至到现在呀、啊，更是不知道谁得圣道了，也就是修不净观的人少。所以我们呢，一方面啊，出家的本意是要得圣道，也应该修不净观。一方面调伏自己呀、啊，使令自己呀、啊、身心呢、啊、安和，不要很烦躁的呀、啊，老是不安，也应该修不净观。修了不净观的时候，心容易安，这妄想会少， 不烦躁。烦躁是什么？明白点说，就是欲的一个反应，是烦躁，耐不得寂寞，不高兴寂寞，就是欲的关系。这个修禅定的人呢，他要是有一点成就的人呢，都是孤独，孤独就是寂寞。但是修禅定的人不怕寂寞，就是没有欲清的关系，或者没有欲的关系。有那个在高山上啊，自己愿意修行到高山上住，住的时候看那个忽然间从房子里出来，看那边有个人来了，哎呀，他倒是来跟我谈谈话呀。希望人来同他谈谈话，看看来我到那个人不来，到别地儿去了，心又失望了，就是耐不住寂寞啊，也就是修行还没相应。说我们出家人哈、好像你们有在家居士，在居士我看也是出家人，不要串疗房。要参加方就是你不要打印先插，你跟他要在那静坐，你就不静观，你要和他说话，不就是障碍他了吗？你不要串疗房，尽量的少说话，多用功。
这个院长哈。如果我们修止观的人想要求生阿弥陀佛国，那临命终时需不需要转念佛号，还是直接修止观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？
不，那时候临命终时要念佛，要念佛。你这个愿生阿弥陀佛的愿你要现前，不然你阿弥陀佛他很难来接引你，他不能勉强你。
就是我们平常如果修止观不念佛的话，临命终佛号念得出来吗？
也有问题，所以说平常也应该念佛号。我主张，所以还是每天念佛的，念阿弥陀经啊，念念佛号啊，念念一心追命的净土文，每一天有一点熏习，那么到临命终的时候也容易有这样的信愿心现前，就能往。但是修不净观、修止观呢，能帮助你心不颠倒。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心不颠倒，那么你阿弥陀佛的果地啊，这个信愿行也容易现前。所以他们并没有妨碍，还是容易能往生的。
那个《大小乘经典》就有提到自念
处，
它这个在《大小乘》之间的自念
处
又怎么样？
这个可以有大料的说呢，有两种不同，一个是动机，一个小乘佛法里边呢，就是发菩提心啊而修四念处的，就是愿能够得阿罗汉果、得涅槃就好了。要是大乘佛法呢，你发无上菩提心、发慈悲心而修四念处的，就算取到定，这个动机不同。至于这个修不净观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修不净观，都是一样修四念处，这是一样。第二啊，大乘的四念处有更深一层的境界，就是小乘佛法里面不明显，不明显有深一层的意义。这你要读这个《大品般若经》啊，读这些大乘经的都会看出来。因为《金刚经》也就是四念处嘛，它也就是四念处啊，可以随相见如来佛，佛也是真；不可以随相得见如来，这不是三念处吗？观身不可得嘛，这是三念处啊！啊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不是心念住吗？一切法啊，如果西在延能佛说一法有所得法，佛也是真；如果在西在延能佛说一法是无所得，不是法念住吗？真不可得，受心法都不可得。那么这样的呀、啊、观察，那不阿含经里面不明显有这个意思， 阿毗达摩论里面也不明显。而这样子从大乘啊，从般若经和大智度论呢、所说的这个毕竟空啊，假设你先修不净观呢、来对治自己的欲，欲是障。